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今天要和大家讲讲美国的经济问题啊，因为有时候讲新闻呢讲得特别远啊，比方说关于在杭州开的这个亚运会，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去讲这个亚运会。其实亚运会呢离美国呢隔得很远，也美国也没有参加这个运动会，所以有时候讲起来呢主要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讲汉语的华人的听众啊，还能够知道一些情况。但这个毕竟不是我们真正最关心的事情，最关心的事情还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有关系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讲啊，最近呢这个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就是说美国最近呢是面临了几个黑犀牛，这个或者叫做灰犀牛啊，这个灰犀牛呢这是一个比喻。这个灰犀牛是个什么比喻呢？这个灰犀牛就是说这个比方说你在非洲的草原走得好好的，突然间呢横里啊跑出一只犀牛，灰颜色的，你看不见，一下子把你撞倒了，这就是突如其来的危机。大概意思是这么说吧。我们有两句话说的很多，一个是灰犀牛，一个叫黑天鹅。这两句话呢最近都讲的很多，但这两句话呢都基本上是中国的政府方面拿来形容自己要关注的这些困难和危机。那么主要就是讲这个中国自己的经济的问题，会不会出现灰犀牛啊，出现这个黑天鹅啊，大致讲的是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但是现在呢我们拿这个同样的比喻来看看美国的情况呢，我觉得也非常的有道理，因为美国呢也会有黑天鹅，也会有黑犀牛。那前两天我看见有一个评论，就说美国现在呢是遇到了四个黑犀牛，每一个黑犀牛呢应该说对美国经济都不能造成这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四个黑犀牛啊或者灰犀牛一起出来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呢就问题大大了。这个四个灰犀牛是什么灰犀牛呢？我记得昨天在粤语节目里面和大家讲了一下，说是哎呀美国这个四个灰犀牛，这四个灰犀牛我顺着讲，第一个没有想到的这个犀牛跑出来呢，就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大罢工啊，决心把这个事情闹大。这个事情呢那真闹大了，本来就是三个州这个几个工厂这个罢工，现在呢这个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呢是决心把这个事情闹大，闹得巨大，这样搞得美国有20个州的跟汽车有关的零配件工厂，这个汽车储房，这个物流中心全部罢工，这一下就把美国这个经济呢就搞得就是够呛啊！这是美国汽车工会的罢工，那个等下我们会特别选来讲。那个这个事情本来已经够糟糕了，加上美国的这个80岁的老总统这个 Joe Biden 呢今天还跑到底特律去了给罢工加油啊，本来呢就说大家说这个救火都来不及，他去加油啊，支持大家罢工啊，这个工资一定要升。那么这个伊隆马斯克是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样搞把美国汽车工业搞垮了。看来呢美国汽车工业真是会给他们搞垮的啊，这个不搞垮也好不了了。那这个就是第一头黑犀牛。那么这头黑犀牛呢，当然这个道理很简单呢，就是汽车工人觉得自己工作的时间太长，工资太少。其实呢美国这个UAW 也就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就是三大厂啊，这个 Stellantis 还有这个 GM 通用汽车还有福特，他们的每个小时的工资加上他们的福利，每个钟头是$66，那个比这个特斯拉的这个$45要高，差不多高20块钱一个小时，他们还要加36%。那个汽车业的老板呢就说不行了，再加下去我们可能汽车厂10年之内全部倒闭，那大家都没有了啊，所以现在还顶着。但是呢总统呢 Joe Biden 呢去加油啊，这加油呢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了结了。这个事情就是一头黑犀牛，这头黑犀牛呢把美国撞得够呛。这是第一个犀牛吧。第一个犀牛呢我们以后再讲，因为跟这个劳工罢工的问题呢这个讲起来很费劲。因为讲起来呢 不是每个人都很同意你的观点，因为有些人呢他会很反对你这个说你这个对罢工有意见啊，所有的罢工都是应该成功的，都是胜利的，都是应该是正义的啊，这个且不说。所以呢你讲罢工如果态度不是站在罢工的一方面，你想从中间立场去分析罢工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和对于美国劳工造成的潜在的伤害，这个事情呢遭人骂。所以呢我要想这个题目啊，讲的有些人呢肯定会骂啊，就是你反对这个罢工啊，或者是你不支持罢工啊，这个没办法，因为咱们华人当中呢这一个立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个所以呢我这个事情我先放一放，我不讲那么多。第二个犀牛呢，这个跟我们华人关系不太大啊。第二个犀牛呢就是美国国会停摆啊，就是美国国会不批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预算案，现在闹到九月底了，看来呢有可能政府停摆。所谓停摆呢就是英文讲的 shut down， 这个倒没有什么难度，那就是因为这个 Joe Biden 政府要的预算多，那么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呢就要求少啊，就是说你要少一点，那么其中呢有些东西是硬指标，那就是不能给，比方说这个共和党方面现在很多人提出说美国不能继续再给乌克兰这么多武器，再打下去太贵了，是美国纳税人的钱。那么 Joe Biden 呢肯定不会停止这个预算的要求拨给，那么这个呢就卡在那里，所以今年的预算案呢就有可能通不过，通不过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联邦政府会停摆。那这一停摆的话呢，这政府很多部门就得关了，当然有些很关键的部门它还是会维持继续开，但是呢有些部门呢就得关门啊。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好讲的，因为这个纯粹就是一个两党政治的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没有什么细节好讲。希望呢大家都让一步啊，这个我们说大家让一步呢海阔天空啊，就是这样。但是呢能不能让呢，我估计也不太会让，因为现在美国很快呢就要进入这个明年的开始大选的这个造势的时候了，那个Joe Biden 呢在这个时候他绝对呢他要站硬，那么共和党呢也会在这个时候他拿出自己的态度，希望呢能够在2023年的总统大选过程当中呢取得足够的选票。那这个事情呢没有什么好讲的。那么第三个黑犀牛，这个跟华人关系呢其实也不多，那就是到今年的2023年的10月1号以后，这个以前从2020年3月份开始的学生借了贷款读书的钱一直是可以不还啊，就是可以暂缓，这样呢就已经过了2020 21 22，那现在过了两年多快到第三年了。那现在呢美国联邦政府给的学生读书的贷款呢从10月1号开始就要还钱了，那么所以呢很多美国人呢也不存钱，所以这一项呢口袋里钱就要掏出来，那么这个钱一还呢可能呢就会造成钱虽然还了那个消费那就会减少，那个这个就是第三头犀牛。那么第四头犀牛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呢就暴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呢想和大家讲的还是讲石油啊，因为石油这个题目呢还是比较直接，因为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油价一涨，大家开车就要加油就贵，这是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这个饭碗的。并且石油价格一高，能源价格一高，所有东西都贵，服务业这个制造业所有行业的成本就提高，所以呢整个的价格就会上去。那这个事情呢事关重大，我会讲两个方面的跟石油的价格有关的。一个就是讲到美国的石油价格现在飙涨，那本来以为这个美联储啊在今年的上半年啊这个坚持不懈的加这个利息，最后呢能够把通货膨胀呢能够压住一定的水准， 那么美国经济呢可能会平缓。那没有想到呢，最近通货膨胀呢又有一点要回头的样子，而特别是油价现在涨得很厉害。这个油价一涨呢，那就是所有的价钱都会涨，所以这个事情呢还真蛮大的。所以我今天就选择这个主题讲讲。我记得两天以前呢，好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一下美国油价现在也有点离谱了。因为我们说我们是算一桶啊，原油价格一桶油价呢，我们因为我们个人去买油是按 gallon， 一个 gallon 是四升啊。但是美国呢这个油价买呢讲一桶，我们知道几个月以前美国的油价呢都是80块钱一桶，有些时候到70块钱一桶，那么高的时候90块钱一桶。所以这个原油价格如果能够控制在100块一桶以下呢，这个大家还能接受。但是呢这几天呢就接近100美元一桶了，9月25号已经到了100美元一桶了。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呢，这个国家呢是比较头疼的。但是美国有没有办法解决油的问题呢？美国完全有，就是增产。那个美国有油，美国呢特别有这个天然气也很丰富。因为美国呢有两个，因为美国的油页岩的这个它的含的气和油的量非常非常高，并且呢美国呢是有这个很大的能力去生产的。那个我记得美国这个生产大概每一天的这个页岩油的产量是可以达到800多万桶啊，如果美国政府能够给点力气，一天到1000万桶的这个油页岩，这个是它的生产能力有的。我们就说吧，因为2022年这个美国的页岩的产量它每天可以达到870万桶这么高，所以美国呢根本就有。所以呢只要美国政府稍微松一点啊，就是说大家多让开增产一点，这个一增产这个价格就会下来。但是 Joe Biden 政府呢就捏着就不给，因为 Joe Biden 政府要提到能源的问题的时候，他想到这个环境气候。那环境气候美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国家，并且呢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呢在这个问题方面他特别的这个有很强烈的立场。所以呢就说我的要控制这个化石能源，所以呢就不让增产，不让增产呢这个价格就要上涨。所以今天我们先讲两个，一个是价格，一个是美国的这个油页岩的生产，那为什么它涨不上去啊？这个跟 Joe Biden 的政策有关。我今天讲到这里呢，我其实觉得 Joe Biden 有几个政策是相当矛盾的。第一个， Joe Biden 的上台的时候就是说要善待这个非法移民啊，所以非法移民呢把它当神一样，所以他一上台这个各南美的各个国家的人呢就跑到美国来。那么这几天呢都跑疯了。那个 Donald Trump 说做墙， Joe Biden 说不做墙，并且 Joe Biden 说呢过来的人呢我就不递解回去，在美国呢登了记以后就放到美国。所以哎，这个委内瑞拉呀，这个厄瓜多尔啊，这些中美洲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内出事的加勒比海的国家，像海地，甚至还有非洲西海岸的国家，他们想方设法坐船来到中美洲，再通过墨西哥的这个舌头就跑到美墨边境，或者爬上墨西哥到美国的火车就进入美国，这样源源不断来，进了几百万，这几天呢就来疯了。27号、28号啊，今天是9月27、28，这个每天从德克萨斯的 Eagle Pass 和 El Paso 这两个城市过来的，每天都过万人，那就基本上，并且呢，最后为了由于这个边境有铁丝网，怕这个铁丝网伤到他们，结果呢，美国方面还怕人把铁丝网自动跟他剪开，让他们走过来，那就请进来。这个政策呢，事实上是对美国呢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当然，我们讲两个事情啊，一个长远来讲。美国呢缺乏劳动力，那么现在来了这么多年轻的青壮年，对美国未来的人口啊，美国没有人口减少的问题，就是移民多。但是从短期来说，对美国很多地方这个教育的压力、福利的压力、这个等等的压力，对纳税人的压力是会很重。所以这个事情呢挺矛盾的。但是呢 Joe Biden 呢没有拿出什么强硬的政策， 所以这个事情上我估计共和党呢是在这个方面要表示很强劲，就是你一定要采取强硬的移民政策，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就是油价，一方面油价狂涨，已经接近100块钱一桶了，有些人估计近几天会达到150块钱一桶，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这个 Joe Biden 政府呢打死也不让多生产油，所以油价呢看来呢就直飙上去。这两件事情啊就是今天我们想讲的一个主题啊，移民问题我们不讲，我们今天先讲讲油的问题。好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一套这个跟石油价格的有关的问题，我们把它笼统叫做油价背后啊。油价背后就是美国的油价这个高涨的背后的一些事情。那么9月25号，美国有很多家能源的公司的高管呢都已经发声了，因为很多公司呢看见这个油价已经接近100美元一桶了，在这个时候呢也还是不增产，所以呢石油生产呢就受阻。那么很多人呢就说这个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是有问题的，你这个为了长期的绿色能源，为了长期的这个环境，而美国的近期的老百姓这个油价高得不得了，你也不让它生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并且呢最近的这个摩根大通油价呢就说这个超级周期可能会达到150块钱一桶。那么有很多人说，如果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还不所作为的话，美国的油价会超到接近这个水平。这个刚刚过去的礼拜一，西方的有几家大的石油公司，像这个 Chevron 这个雪佛龙吧，Chevron，还有 Continental 大陆能源，这些能源公司的高管呢都发声，就说呢这些公司在油价接近100美元的时候也选择呢不增产，说这个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呢是非常不连贯的，现在呢让到这个石油生产呢受阻，那么大家说这个情况呢不能够忍受，那么所以大家说这个希望的这个油价能够稳定的，这个就现在美国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当然价格涨的话，这个当然也现在它还要忍受，但是呢现在就是政府的这个政策。我们先讲讲美国的油吧。美国的这个油气两个行业呢，这个其实一直在不错的，从2020年开始美国的油气的生产都不错的，因为第一个美国的这个油气的蕴藏量非常丰富，油它根本就有，那不像以前美国的油都要从这个沙特阿拉伯啊，从科威特，从中东进口，搞得美国在中东呢一定要维持非常稳定。那么现在呢美国根本就不靠那边，美国不但有油自己够用，并且呢它还可以出口，美国的油气都有出口的水平。那么美国的油我讲了，去年2022年美国的光是页岩油啊，就不是石油，就是页岩里面用水分裂的油，每一天的产量都达到876万桶，那么这个水准很高的。那么所以美国这个出口的这个产量呢现在已经超过阿拉伯国家卡塔尔，超过了澳大利亚，它变成了美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这个页岩油还有这个天然气的出口国，所以美国根本就是大国。那么当然呢美国的这个页岩油的产量，美国的天然气出口的产量，它呢现在还是受控制，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政府控制它不让它生产，那么当然不让生产你这个价格太高了那不行啊，但是到现在已经接近了100美元一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是毫不松口，也就是不多产，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美国的这个能源出口啊是早几年就已经开始的了，我们记得最早出口，最近美国是大量出这个天然气给这个德国了，大家知道德国跟俄罗斯中断了这个北溪的油气管道以后，那美国呢就成为德国的主要的油气的供应国，那当然是个很良性的， 美国用一个液压的这个天然气送到德国，德国储存起来，德国过冬都够用了。所以现在呢，德国也不靠俄罗斯跟美国有关系的。但是呢，美国其实很早就开始出口了。我们记得最早差不多六七年以前，美国的当时在路易斯安那州有个地方叫Sabine Pass， 就送了第一船的这个液态天然气送给巴西，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么美国呢慢慢越来越多，它主要呢就是在两个地方，一个叫 Sabine Pass， 一个呢叫做 Kakasu Pass， 这两个项目等到美国呢这个天然气出口的与日俱增。那么美国的液态天然气的平均每一天的出口量达到122亿立方英尺，它这个天然气出口也超过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那么因为液化天然气长期以来都不稳定啊，欧洲呢有用绿色能源的这个转型，那么美国的这个出口的液化天然气呢对欧洲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稳定的作用。那么当然呢，这个Joe Biden政府是两方面都要做。一方面呢不能搞太多的液化天然气啊，不能搞太多的石油，因为这个东西不算绿色啊。美国希望是用什么风能啊这个等等这些啊，不要搞那么多要烧的，这个毕竟是化学。那么但是呢他又要支持欧洲，又要支持各个国家，所以呢美国呢在这个两方面呢就在这个犹豫啊，大家想这个想办法要能够平衡。美国的这个液态天然气的生产商呢，他就希望能够生产，因为生产能赚钱嘛，并且有广大的市场。所以美国的天然气的生产商呢，从2021年、2022年到现在2023年都在建设一个大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要申请出口。那他们现在这个卡塔尔石油和美国的 Exxon 这个美孚石油建设一个叫做 Golden Pass 这么一个的项目，就是美国的天然气要出口到欧洲去。那么越来越厉害，美国就要投资各种项目来生产这个液化天然气，很厉害的。美国这个他们都多啊，所以呢 Joe Biden 的这个提议说，好的，美国国内呢不要搞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出口，因为能够帮到欧洲的忙，这是 Joe Biden 的政策之一，就是要帮欧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美国的这些开发商呢当然就高兴了，哎呀，政府说要我们出口，我们就赶快做了。所以呢这个很多公司呢说这个很好。而欧洲呢就觉得美国的能源是最稳当的，因为美国跟欧洲没有任何的麻烦，不像俄罗斯动不动打仗，动不动就说要禁运，普京整天去瞎欧洲，把欧洲瞎够了，这下美国来了，美国给。并且呢这个 Joe Biden 政府呢也希望稳定欧盟的这个团结，所以这个生产呢这个整体来说不错。那么在这种对欧洲的态度，特别是乌克兰战争开打以后啊，美国对欧洲的天然气的供应呢就非常的稳定。并且呢美国还开始投资，就是美国的液化能力在国内要增加，达到每年4100亿立方米的水准。这个政府呢当然一方面批了啊，现在因为下面的这个做液化天然气做这个油页岩的这些厂商当然希望是做得越大越好了，利润越高嘛。美国只要政府同意，他们就投资去搞项目，搞项目就是用高压的水用蒸汽把这个油气把它挤出来，那么就可以净化，然后就出口，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它容量很大，美国蕴藏量很大。但是呢 Joe Biden 政府呢犹豫，他就是一下想，哎呀，这个好啊，我们能够稳住欧洲，在乌克兰战争期间让欧洲呢继续支持乌克兰政府，但同时一方面想呢，哎呀，这个不是影响能源吗？这个你不是又是全球能源的这个碳排放的比较大的国家吗？那你跟很多国家去谈这个绿色能源，你自己又在出化这些化石能源，这怎么行呢？ 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犹豫的这个，这一点就说明了美国的这些做油气的开发商呢，他们挺难做的。一方面做了计划，准备扩大生产量，能够多出口，美国国内的油价呢也能压抑啊，就平一点。但是同时呢，这个政府呢，这个想来想去，太大了，影响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政策。太小了，不足以维持欧洲。现在呢，还搞得美国国内的价格都已经突破100美元一桶的大关。所以呢，Joe Biden 呢，他其实是犹豫的，就搞得美国现在呢，这个就比较头疼。那个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也都一直提绿色能源，德国是其中的一个的。天然气怎么讲都是化石能源，你要烧天然气你干什么用，它都排出二氧化碳。那德国恨不得立马就变成100%的用太阳能用风能，你又做不到。那俄罗斯不给，美国给，但是德国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走上全绿色的能源。所以呢，这个欧洲的很多国家呢也就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进口这么多美国的呢？所以呢，这个欧洲呢也是想做替代能源，他现在还没有做成，但是他心里呢不会说我一辈子用美国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所以美国的开发商呢也有担心，就是说现在赶快做，卖多少是多少，但是你开的那么多项目开完了以后，这个欧洲不用了，不用液化天然气，它解决太阳能风能的问题，那这个美国不白开吗？这个 Joe Biden 政府呢更由于他的绿色环保政策，这个零碳排放的政策的影响，他也是犹犹豫豫。这就造成了我们为什么说这几天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是说油价不断的上涨，但是呢国内的页岩油它不会大幅度的增长。我这点呢说给大家真是要有准备，因为这个在每一桶达到100美元现在是指日可待，去年2022年冲过130美元。我们今天看这个 Chase Manhattan 的这个分析的报告说，美国今年有可能突破150美元一桶，这么一个价格，那美国的能源方面呢会不会增加这个生产量呢？现在很难说，现在这个我估计 Joe Biden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想，他现在呢集中一条心是要拉选票。所以为什么跑到这个底特律给那个罢工的工人叫支持呢？啊，就举手啊，说支持你们罢工啊。其实这个罢工最后就要把美国汽车这个工业把它整个带垮，但是为了选票，他也孤注一掷了。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决策啊，政府决策会影响公司的决策。那个美国的这个政策啊是一个很负面的，就是 Joe Biden 的加强气候与环保治理的政策对页岩油的发展呢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负面影响。这个当然第一个就是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啦，第二个是他提出的2050年要实现零排放啦，第三个是暂时停放在美国联邦土地和水域的油气租赁许可和新钻井的许可呢，不许你打了。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问题。美国能源政策一直呢都不一致，就造成了部分的页岩油的企业对于是不是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目标扩大生产，他现在都抱这个观望的态度，现在都到100块钱一桶了都还不敢。这不是政府叫他们不生产，是他们不放心生产。我就担心一放大生产，突然政府说叫停，那你这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呢大家现在都观望。所以现在的美国的问题就是价格在飞涨，政府态度犹豫不定，导致这个油的生产公司也犹豫不定。那么美国是公司很多，美国有几千家这个生产企业，那个我们说页岩油的这个产品的它其实是很透明的，但是 透明的话，它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需要一个可以预测的、可持续的政策。但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 Joe Biden 政府的对于美国能源发展的政策是既不可靠，又不透明，又不可预测，又不能这个持续。所以你说做到这个样子，我们说对油价我们应该多恐慌啊。所以呢现在怎么办呢？这个基本上这个没有多大办法了。当然呢美国呢还是进一步的在找有多大的开采性，并且美国的这个发现的这个页岩油的这个测试啊越来越多啊，威利斯顿的这个盆地啊，墨西哥湾盆地啊，DJ 盆地啊，这些地方近期在页岩的勘探都发现有很多的。这个2022年很多这个活动发明呢，这个美国的石油企业呢想找到一些比方比较浅层的、比较容易打的、成本不是那么高的，万一政府不让我们开那个难、高度比较难的、价格比较高的，我们就打这种替代。所以现在公司呢，一方面是不敢生产，第二方面呢是找这个替代能源。我们知道，美国从2019年就已经正式成为原油和这个天然气的进出口国，完全不进口了，全出口。美国是2019年完成这个转变，所以大家不要整天说美国啊，那就要靠中东的石油啊，没有中东石油，美国就垮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美国是2019年变成一个进出口国，不进口外面的油气，并且全出口。所以呢，这个未来的新增的这个产量呢，它是为了利润的。那么，但是美国现在目前国内第一个政府不让它做你的输油管道，说这个怕它泄漏。搞坏，这是 Joe Biden 做的。第二个，港口设施是不足以这个出口，油气多得不得了，但是呢一个政府不让你再盖这个新的输油管道，第二个不让你去改造新的港口。所以呢现阶段美国这些页岩对外输送的管道的建设是不足的。所以为什么现在美国的这些公司转头在墨西哥湾呢，在这个其他的地方去打呢？因为那地方呢就容易出口，就不要从这个美国的北部用油气管道，油气管道不让你修嘛。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想办法，这就是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油的这个情况，价格继续慢慢往上涨，政府不让这个大规模的开采，而这些石油公司也都观望，所以呢估计我们的对，多掏点钱啊，去买油，这个是肯定的一个趋势。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